下个礼拜是教会的宣道年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到处张贴的海报，主题是什么？大声点。当然在投影片里面已经有跨过街道越过海洋，很有意思。首先留意这个的主题有两个动词，宣教是行动，不是单单坐在教会听几堂宣道年会的讲座，或者是开会讨论一下怎样筹备一个宣道年会，听过讲过之后需要行动，要踏出一步，走出教会的四面墙，跨过 Hamilton 街、 Matilda 街，坐船、坐飞机要给钱买机票，越过海洋。另外宣教也都有近有远，过街好近，过海好远。宣教在过去我们认为一定是要跨文化、跨国界，去南美洲、去非洲，这样才是宣教，向土人传福音。但现在交通发达了，世界缩小了，很多南美洲、非洲的人其实来到美国，可能就住在我们的隔离屋对面街，在我们附近。因此美德教会就跨过了街道了，请西班牙裔的小朋友来参加 VBS 暑期圣经学校。我们揸车十零分钟就可以到附近的中国超市去派发福音月报。一年前台风 Sandy 吹过新泽西州之后，美德教会就我们举办了一次是免费赠送衣服，有不少邻居就跨过街道了， Hamilton 街、 Matilda 街，踏入美德教会的门口，可以选择他们所需要的衣服。虽然我们没有开口跟他们讲道，不过藉着爱心的行动已经是传扬了基督了。过去戴德生来到从英国到中国传福音是坐船的，现在很多中国人就反而就去到英国了，定居啦、开餐馆啦、留学啦。因此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每一日收到电邮从英国寄来的短宣消息，差不多两个礼拜美德教会的英国短宣队就越过海洋，这班是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去传扬福音。换句话说，宣教不是一定要跨过海洋，跨过街道都得，不在乎距离，在乎有没有心，有心就可以宣教，不论远或者近。几年前我们教会宣道年会一个主题叫做一果宣教的心，究竟我们有没有一果宣教的心呢？这个宣教的心怎样培养出来呢？我想最重要就是我们首先要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爱心就会培育出我们一个宣教的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的爱，刚才唱的诗歌激励我们，叫我们离开我们这个叫做安乐窝 comfort zone， 在美德教会四埲墙或者 Matilda 的课室，有咖啡、奶茶、早餐、午餐 comfort zone， 很舒服。但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愿意走出这几埲墙，去跨过街道，越过海洋。旧约的先知约拿，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城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但尼尼微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约拿不肯去，神叫他向东 约拿向西反面，不信服神的呼召，不愿意爱仇敌。在今天的经文，耶稣就是为着约拿这种人来说话，亦是为着美德教会我们每一位准备参加宣道年会的信徒弟兄姊妹，针对我们，对我们提醒，神叫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我们认为伤害过我们，我们认为是敌人的。当我们读这段经文乍眼一看的时候，我们会说，哇，有没有搞错，耶稣讲这番的理论是不近人情，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夺你外衣，连内衣也由他拿去，有人问你借，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抢夺你的东西，不要问他拿回。我们会否立刻的反应说，岂有此理，似乎这个弱者的行为任人践踏。我们可不可以对一个被强奸的妇人说，饶恕他吧，祝福那个强奸你的男人。我们可不可以对一个被以色列人打死的巴勒斯坦人说，你为他祝福吧。我们可不可以对一个抢了我们银包的人说，朋友，我还有一个手表，你可以拿回去呢。这样教导似乎是没什么人性，没什么人情味，没什么骨气的。我相信很多人误解了耶稣这番的说话，对耶稣的教训有很多质疑。但另一方面，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所居住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太多的积怨，太多的苦毒，太多的仇恨，无论是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无论是巴基斯坦人对印度人，或者是现在在叙利亚 Syria 那个内战，民与民攻打，国与国攻打，这种仇恨亦都蔓延到在公司里面的斗争，在美国国会山庄里面的斗争，甚至在家庭里面，以至在教会里面都有的斗争。大家要拼过你死我活，你死我活，我们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在2003年，当时的以色列总统就宣布要在西岸 West Bank 起一埲墙，很高的墙，有少少好像中国万里长城一样，而他也聘请了很多中国的劳工去那里起这个高墙，面面长达几百的英里，因为以色列的政府要起这埲墙是拦阻巴勒斯坦人越过来。中东的地方他们争了很多个世纪，究竟哪个地方是属以色列人，哪个地方属巴勒斯坦的人，争过你死我活。以色列人为了就要保护自己，所以将巴勒斯坦人是分割，就住在集中营，好像你坐监一样。如果巴勒斯坦人要离开这个集中营，就必须要经过这埲高墙一个一个的 checkpoint， 这个检查站检查他们有没有武器身份等等。那这些的检查站常常就要排队排一两个钟头。一次一个巴勒斯坦人因为他太太准备生产了，而巴勒斯坦他们住那个难民营就没什么好的医疗设备，所以他驾车 就希望能够送佢去以色列地方嘅医院里边有更好嘅医疗。揸车经过呢个 checkpoint 呢个检查站，见到哇排长龙，有排都未轮到佢啦。而呢个丈夫就相当担心太太嘅生命危险，所以开车就爬头驶上去呢个 checkpoint 检查站。佢原意就系要问一问在检查站里面的以色列军兵，将情况讲给他知道，说我太太就来生了，可不可以通融一下，等他打针快点通过。当汽车去驶近这个检查站的时候，两个以色列士兵揸着他们 AK-47 机关枪乱扫，立刻巴勒斯坦人当场死亡。我们是否对这个太太和就快要出生的 BB 跟他们说要恕他们，爱他们，爱你的仇敌，他打你一边面转过来由他打。这个报复的事件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周身绑着炸弹冲进以色列的群众当中，引爆自焚，用自杀的方式报复杀死很多的无辜以色列人，包括很多小蚊仔。对着这班流泪痛哭呼天抢地的父母，我们是否又引用这几节的经文，说要爱你的仇敌，凌辱你们的，谋杀你们那些人，你为他祝福吧。这个世界是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世界，世界充满着仇恨报复，仇恨就遮蔽了我们的眼睛，掩住我们的良心。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仇恨。法国一个作家大仲马写一本书叫做《基督山恩仇记》（Monte Cristo）， 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基督山被人陷害，他太太被人抢走，所以心里面对自己那个村庄的人怀恨，而自己亦都是蒙冤，是坐监入狱，家散人亡。在监狱里面，他认识了一个老人家，一个智者，有智慧又有学问。老人家教了基督山很多东西，使他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老人家亦都对基督山讲话，出面呢是有一个宝藏，假如有一日你能够逃出生天的话，你可以去宝藏里面寻宝。后来老人家死了，基督山就想了一个偷龙转凤的方法，去自己扮这个死尸入了死尸的布袋里面，逐出以为布袋里面就是这个老人家，掉他落海。在海里面，基督山就挣扎逃脱出来，游到岸上，所以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跟着他又很成功的勇闯宝座的山，将宝藏是拿到了。之后他开始他大报复的计划，扮成一个白雀回到自己的家乡，将那些以前迫害他和家人那些的敌人一个一个对付，一个一个地消灭。他看见这些人在这里痛苦呻吟呼喊，他就想起以前他自己的家人和自己都是这样痛苦呻吟呼喊，那时他觉得好愉快啊，终于可以报仇了。 后来找到他被人抢走的太太，就向太太表明自己的身份，我就是基督山。但是太太说你不是基督山，基督山已经死了，基督山是一个很纯洁善良慈悲的人，但你不是，你是魔鬼，是一个阴险愤怒恶毒的魔鬼。难道我们就想好像基督山一样变成一个这么阴险恶毒的人呢？多年前有一套电影叫做 Apocalypse Now 现代启示录，是讲到越南战争，根据越南战争改编的一套电影。马伦·伯兰道因为做这套电影的主角获得电影的金像奖，扮演一个美国军人的角色，原本是一个慈悲为怀的军人，他见到越南有很多的小孩子是患病，所以为他们打了很多免费的预防针。但是过了多年之后回到这个村庄，很奇怪，他发觉每一个打了预防针的小孩哥的手臂全部被斩去残废。原来就是因为当他离开了村庄之后呢，这些小孩子全部被越军斩了他们的手。所以越南人心里面对美军充满仇恨，是美军累到他们残废。马伦·伯兰道饰演这个角色，他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于是他就想了更阴险更恶毒的方法，他要打败越军。所以他将本来慈悲为怀的心变为凶狠手辣，无恶不作的军人，用最恐怖最残忍的手段去对付他的敌人，比越军更厉害，整个人他改变了。他的军队在越南里面的森林是无战不胜，比越共他更加恶毒更加狠更加狼，他节节胜利。但是美军当局就不能够容忍自己的军队有一个这么残忍这么卑鄙这么恶毒的将领，多次劝阻他都不更改，所以美国的最高阶层就派暗杀队要将这个将领暗杀。虽然他有机会可以打败这队的暗杀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厌倦了自己了。原本慈悲为怀的军人变成一个残忍狠毒的野兽，根本不像一个人，变成一个魔鬼，所以他自己都不想再生存下去，就借用暗杀队的手，让暗杀队将自己处之死地，离开世界。所以我们从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去了解耶稣所讲的话，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咒诅你们的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好像很懦弱没骨气，但其实刚刚相反，是最强最劲最伟大的人才可以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带着这个仇恨的眼镜，认为有仇不报非君子的心态对人对事，我们永远不明白耶稣的教训。 幾下都唔喐，所以請 Jimmy 啊，唔該。愛能夠化解你內心的仇恨。27節，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到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愛有不同的種類，最基本是肉體的愛 Eros， 男女的愛，人性好自然，這個是最初級的愛。另外稍微高層次一點的 Phileo，是朋友的爱、亲戚的爱，大家一起打波不知道多好啊，一起 shopping， 有兴趣一起去行街旅游，人间的爱，再高级的爱阿加皮，牺牲的爱，好像刚才你所唱的诗歌，舍身的爱，不是交易，而是舍己，无条件的。这个爱不单止是感情，更加是意志，不会因为对方对我反应不理想，我就停止，我就与他绝交，我就要离开。这个是意志上，无论对方如何，我仍然坚守原则。 James Dobson Focus on Family的前任的主席和主播，一个有名的基督徒心理学家，曾经有一天在他的家过马路去买报纸，越过街道就到这个买报的报贩说，先生早晨你好吗？这个报纸佬黑口黑面，粒声不出，好似争嬲咗全世界一样。咁啊 ，James Dobson 嘅仔喺旁边见到，喂，你想唔想做生意嘅？第二日 ，James Dobson 照样越过街道买报纸，好礼貌，话先生早晨，你好嘛？又系嬲爆爆嘅对住呢个客仔。第三日 ，James Dobson 又越过街道买报纸。这个售货员亦都是苦口苦面，不想做生意咁。咁啊，Dobson嘅仔就对佢话：爸爸，这个人咁臭脾气，点解要帮衬佢啊？听日唔好嚟呢度同佢买报纸啦，行远啲啦。咁啊，Dobson对佢嘅仔话：呢个系我嘅原则，我唔会因为佢嘅反应就改变我的原则。无论他是笑脸迎人或者黑口黑面，我的原则都不会改变，仍然坚持对他这么有礼貌，这么慈悲。这个就是阿加皮，这个就是神圣的爱。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是被人的回应牵住我们的鼻子来走，好像勾住个鼻哥那样，人得你一句呢，火爆报仇。我们对周围的声音太过敏感了，我们很容易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人家对我不好，我们就对人不好。耶稣在这里讲到几个例子，怎样叫做爱仇敌，就是27节，恨你们的，如果你回到公司，在你的桌面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打开来看，批评你，尖酸刻薄，骂你，根本你没料的，你坐这个位置因为你擦鞋，因为托大脚，波士看起你而已，你怎么反应啊？愤怒吗？惧怕吗？写一封信，不知道写给谁，这样的回应都是正常的。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就被人勾住我们的鼻哥，跟着他走，值得吗？另一个例子，耶稣在八节说，咒诅你们的，如果你早上驾车赶上班，后面的车 贴住你车尾，不断喺你嘅车尾嚟卜卜卜卜，又打开窗破口大骂。再嗰阵间咧，仲切线爬头，争啲撞车。跟住佢拧转头骂闹你祖宗三代啊！你点回应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还以颜色，你用粗口，我亦都用更粗嘅口。拿翻转头，咁样其实我哋可能就上咗当咯。佢口臭，唔通我哋照样咁口臭咩？另一个例子，耶稣话凌辱你们的，咁我哋就照样凌辱翻佢啦。佢打我一拳，我又打翻佢一拳咩？苏东坡有个故事啊，俾人激嘅，讲到话佢曾经咧喺中国嘅叫一个地方瓜州地方做官，嗰度结交咗一个和尚，叫做佛印禅师。佛印禅师咧就喺一个金山寺嘅庙宇里边当主持嘅，而苏东坡喺瓜州嗰度做官，佢就喺长江嘅北岸，而金山寺就长江嘅南岸，两个对岸。两个人都是好朋友，不过就喜欢你激下我，我又撩下你。有一天呢，两个人大家相对是坐禅啊。咁苏东坡嗰时心血来潮，要跟佛印禅师嚟对招啊。佢话：禅师啊，你睇下我而家呢个坐喺嘅姿势呢，是似乜嘢咧？佛印禅师回答：哇，一流，好似一座佛咁高贵。苏东坡听咗之后非常得意。佛印禅师反问苏东坡：请问我而家坐呢个姿势又似乜嘢咧？苏东坡毫不考虑，整佢一下：哦，我睇你而家坐嘅姿势好似一堆牛粪啊！佛印禅师继续打坐坐禅，两边嘴咧系偷偷地笑。苏东坡翻咗屋企之后，好高兴同佢细妹啊苏小妹啊炫耀一番，话今日我你嘅歌几叻啊，占尽上风啊！苏小妹听咗之后，同阿哥解释话：阿哥，今日你输晒啦！佛印心中全部都是佛，所以他看到什么都是佛，而你心中呢全部都是牛的大便，所以你看出来所有的都是牛粪，所以你是不是输得很惨呢？苏东坡听了之后，哎呀，原来佛印禅师当时偷笑，因为自己羞辱了自己。耶稣不是在这里叫我们做一个木头人，做懦夫任人摆布，而是叫我们不要被人勾住个鼻哥拉住来走，不要好像下流的人一样这么没文化，一样这么口臭。爱你的仇敌，第二就是爱超越世人的伦理。29到31节，有人打你这边脸，连那边脸由他来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他内衣，连内衣由他打。求你借钱的给他，抢你嘢呢由他拿走，不要争回来。我们会想耶稣这么临善被人虾，或者我们会好像很有公义很有公理，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容让它发生，世界会大乱，社会毫无秩序，无法无天。不过我们要留意，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不是讲到社会伦理或者国家法律，而是讲到个人伦理 personal ethics。 前面都有讲的你们你们你们29节，你你你从中数转为单数，打你这边脸，夺你的外衣，单数，个人的回应。国家需要有法律，社会需要有伦理，但是个人我们不要心存仇恨。 打你念个意思，唔单止使你叫你痛，而其实系羞辱你嘅意思啊！即系好似今日我哋所讲嘅吐口水喺你面上，或者用中指咒骂人，我哋好容易就会愤怒、还击。如果咁样做，亦都系俾人勾住我哋嘅鼻哥去走啊！结果咧就两败俱伤。如果后边个车跟住你车尾照高灯，夜晚缠住你眼，又响安又闹你，还以颜色你刹车，结果车头车尾相撞，两败俱伤啫。嗱，九节夺你嘅外衣。犹太人的法庭里面，原告被告都有自己的权益。原告如果是有道理的话，可以将被告一件衣服拎开，不过只是外衣，女衣呢就不可以拿埋。有被告人有基本的法律上面的权益。当耶稣这个意思并不是叫我们外衣女衣都给了你，那就摸光珠了。亦唔好嘅意思就系唔好为少少嘅权益争到你死我活。第三十节，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即系问你借钱嘅，有人夺你嘅嘢咧，唔好要争翻嚟。呢度唔系讲单单讲到金钱，而系讲到更广阔嘅。耶稣提醒我哋做个宽容慷慨嘅人，唔好与人斤斤计较，争到尽。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做傻人、蠢人、没有智慧，不是叫我们给钱，谁知给钱之后呢，人家去了吸毒去喝酒，是我们需要智慧。三十一节讲到，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是金科玉律 Golden Rule， 比世人的伦理更高级。孔子万世师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不错，不过是消极的，不是太难做。如果你不想人迟到，自己都不迟到，那就非常好。如果你不喜欢吃牛扒，你不要请人吃牛扒，不是太难。你不喜欢踢球，就不要叫人跟你踢球了，对你自己都没什么损失。但积极的耶稣说，己所欲施于人就更难做。自己想吃的东西不吃，来请你吃了，好难。舍身的爱，这个是阿加皮神圣的爱。舍身的爱就是当夜晚自己很累想睡觉的时候， BB 咦一声的话，那你就勉勉强强很想睡，不过爬起身等 BB 有奶吃，等丈夫可以睡得好一点明天上班。舍身的爱，己所欲施于人。从三十二节开始，第三段我们看到这个爱是拥有天父的慈悲，是最高贵的性情。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几次讲到酬谢、赏赐，当我们付出，当我们去侍奉，当我们爱人关怀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心里面常常存着对方会否酬谢我呢？我会否得到赏赐呢？真正的爱是不望回报的。如果你爱人期望回报，或者期望神在今世就赏赐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失望、灰心、 burn out 消尽，因为觉得自己付出太多，竟然没人欣赏，没人多谢，没人称赞，所以心里面怨恨了，不做了，不捞了，不 do 了。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期望回报，特别是 caregivers， 关怀施予者很容易心里面有这些苦涩、苦毒，因为没人称赞、没人欣赏、没人多谢。耶稣提醒我们， 善行不要期望人鼓掌吹号表演，就登山宝训咪耶稣话：我哋嘅善行要暗中去做，天父察看必然报答。我哋所俾小子里面一个小子里面嗰杯凉水，唔会得唔到赏赐嘅，赏赐嘅在神，有一日必定得到嘅。最大嘅赏赐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35节讲到，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作至高者的儿子就是说有至高者上帝那个性情，有其父必有其子，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我们最高的荣誉，最大的赏赐。所以你们要慈悲，好似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慈悲 hesed 是一个恩重如山、很重的词语。慈悲，这个慈悲的爱使我们可以跨越界限、种族、仇恨，跨越街道、跨越海洋。1972年越南战争的时候 ，Life Magazine 杂志有一幅图画，我相信大家可能曾经看过，一个9岁越南的女孩子在顺化附近1号公路，一路喊一路走，衫裤都冇，因为被美军的油浆弹烧融晒，皮肤受伤。一张相片。同埋呢個報告使到嗰個記者得到最佳新聞獎。圖畫同新聞刊登之後，放油漿彈呢個美國空軍，自此意志消沉、自責、內疚。翻到美國之後，情緒低落、麻醉自己、飲酒、吸毒、亂曬大龍，非常嘅痛苦。當佢對人生低潮的时候，一个朋友，一个军人见到他好像乞衣咁，跟他讲话啊，不如我哋去华盛顿参加一个退伍军人的演讲。他哋就去了啦，坐喺度，原来台上演讲呢、这个就是当年俾佢油浆弹烧伤呢、这个越南的女孩子。女孩子的名字叫做 Kim Fook， 严重的皮肤受伤，越南政府就花很多钱去医她，拿她来做一个宣传，供她读书。虽然她全身是受伤，但是她是读 Medical School 医学院，后来又有机会去到古巴去受训练。在古巴的时候，他走到去加拿大领事馆要求政治庇护，加拿大政府接收了他，所以将他引导去到多伦多。在加拿大他成为基督徒，并且被演讲，就去到华盛顿主持这个演讲。当演讲结束之后，这个美国军人要求可不可以跟这个越南的女子单独的会面。会面的时候，跪在女仔的面前说：对不起，搞成你这样，那个人就是我，是我落这个炸弹令到你体无完肤。这个女仔揽住这个美国军人，自从我信耶稣那天，我跟耶稣说我已经饶恕了所有的人，心里面没有半点怨恨，毫无愤怒，我只是为你祈祷。两个人可以拥抱、饶恕、和好，他们能够得到肉体和心灵创伤 这个医治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是谁个造成的呢？只有耶稣。美军他自己心里面一直内疚，而这个越南女子如果不是耶稣的话，一直是受伤。后来这个美军做了牧师，传扬福音，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心充满什么？因为人得罪你而怨恨，或因为耶稣舍身的爱，这个爱能够使我们跨越街道与海洋，这个爱能够使受伤的越南女子饶恕伸出友谊的手去接触这个伤害她的美军。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个爱的动力？心里面有没有神给你的信心、盼望、爱心？请我们祈祷。愿主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人的声音有限，你的圣灵继续说话，叫我们因你而爱。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